今天是2007年3月11号，不是四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他们在不该改时间的时候改了时间，还看到大家准时出席，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怀念你？一个假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你住的地方，也许你工作的地方，任何地方。如果说你离开一个地方的话，你觉得人家会不会怀念你？人家以后会不会想到你，怀念你？感谢主，很好，人家会怀念你，非常的好，感谢主。有时候为一些小的事情来怀念，我就想到一件小事，就几年前我们家搬到洛杉矶的时候。在临走之前，我们就做 garage sale， 把一些杂七杂八东西拿出去卖，包括我们那个破沙发在内。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小孩子，我大儿子的同学，他说他要买一个沙发，我们觉得很奇怪，说那个沙发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又不是没有家，为什么要那个沙发？他说哦 ，it's the most comfortable sofa， 他是因为说 I spend a lot of time on it 。我们对孩子的那些朋友们总是非常的欢迎，所以过去那十几年的时间，他们那些小孩子常常来我们家，我们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喝。有时候他们待了很久的时间也不晓得，甚至晚上我们去睡觉了，可能还有人在我们家里聊天，那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坐过很久。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哎，他要把那个沙发给留下来。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好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孩子们可以彼此的交流，有些时间可以大家再花一些时间在一起。那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给他们有了一些贡献，虽然也不是说刻意的有什么贡献，但是我们就是提供个地方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的东西。那弟兄姐妹，我是觉得说，当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大概不会说因为你很有成就，因为你很有学问，因为你很有钱而怀念你。多半他会记得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对他有些贡献，你曾经对他有些服务，你曾经为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会一直会想着你，他会怀念你这个人。那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离开之后，人家会不会怀念你，会不会怀念我？他大概不会记得说你这个人成就有多大，但是他可能会记得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贡献，有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想再进一步的来跟大家想更重要的，有没有当一天我们离开之后，然后神会怀念你在这世上的一生？不但是人会纪念你，神会纪念你。圣经上耶稣讲到一个神纪念他的一个例子，耶稣就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他的主人给他5000两银子，然后叫他去赚钱，然后后来主人回来了，那个人就说，主人你看，这是你的5000两，我又另外赚了5000两，然后主人就纪念他，主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另外有个2000两的人，他做了同样的事情，主人给他2000，他又赚了2000，他也回到主人面前，主人又纪念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耶稣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要蒙神的纪念，就是我们忠心的服侍他，做他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是在神面前蒙纪念。那这样子就回到我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就有什么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之后，人会怀念你，神也会纪念你。那圣经给我们看到说，有一样事情，这件事情人会怀念你，神也会纪念你，就是你在这一生的当中有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件工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讲的就是一个题目。如果说你用你这一生的时间，你有参与在一份工程， 将来有一天人会怀念你，神也会纪念你，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件事。那一开始的话，我想跟大家做一个解释，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对于老基督徒来说的话，这件事情基督的身体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还是需要做一些解释，因为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常常引起误会。首先要跟大家说，圣经它以一个拟人化的比喻的方式，用基督的身体来称呼教会。因为当你看到基督的身体，你就知道他所称呼的是教会。那为什么圣经要用基督的身体这个特别的比喻来称呼教会？他为什么不用别的？用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借着这个比喻让大家了解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表示教会在耶稣的眼中是最亲密，是最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节圣经这样子说，我就读给大家听啊。这节圣经五章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是基督带教会一样。他就用这个很浅显的一个例子，就说没有人会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你看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你说给这个身子吃，你要想给他穿什么，要给他保养，要给他美容，一不舒服就要去看医生，就要去吃药。那耶稣爱教会，圣经说就好像你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所以用这么一个比喻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谓教会，那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说教会是什么。这也是最常引起误会的一件事，就什么是教会。那我跟大家说，根据圣经的解释，教会是一个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团体。我再说一遍，教会啊是一群人，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团体，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一主一信一敬啊。教会不是一栋房子，也不是一个宗教的机构。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耶稣并不是为一栋建筑物，为一个房子而牺牲他的性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不是为了人所建立的一个宗教机构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所爱的是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罪人。主耶稣爱罪人，他为罪人而舍己。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这教会指的是一群人，而不是随便的一群人，是已经真心信主重生得救的这一群人合在一起，他们就叫做教会。那圣经所有讲到教会的地方都是指这一群信主的人而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表示这两者是一个的整体，也表示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应该是居首位的那个地位。耶稣在教会当中当被高举，他当得首位。那有几节的圣经我想读一下，让我们所讲的有些经文的根据。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讲，教会是他，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节圣经非常的宝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三样东西。在最早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旷野中的那个会幕，当会幕一建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它。接着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然后在新约的时代这样子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教会不是说有一天你到这边来聚会，你说哎，这个堂怎么那么亮啊，神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这些人，神用他的荣耀充满的是我们这一群人。还有一节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再来一节是哥罗西书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弟兄姐妹，你应该注意这一节经文，因为通常来说，这是新约里面特别难解的一节经文。说什么叫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这讲的这个我这个人是保罗在自己讲，因为我们就有个问题：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为何还有缺欠呢？基督的患难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这场苦难。那耶稣被钉十字架难道有缺欠吗？因为我们看到圣经说，基督他是一次而永远的为世人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他亲自承担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罪，让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已经付出了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在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耶稣他说成了，就是说这个救赎已经成了，他已经替人完成了付出罪的代价这样工作，所以救恩也已经准备好了，已经成了。既然已经成了，为什么说他的患难还有缺欠呢？所以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缺欠的意思是这样子，说那个救赎本身已经完成了，所缺欠的就是广传福音跟建立教会。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完他当做的工作，剩下的就是信奉耶稣基督圣名的人，他们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然后已经信主的人聚在一起建立教会。当保罗说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特别是讲到说他传福音之后建立教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说，建立教会跟你这个人还有跟我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借着我们所做的这点小小的事情，参与耶稣基督神圣的工程，能够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为什么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最近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啊，如果有来上那个旧约课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一定有个印象，就是啊，出埃及的目的啊，并不是要说经历到神的大能。圣经清楚地说啊，神这样子说，他说我好像是一只老鹰，把你们背在背上，把你们飞出来，带你们来归我。目的是要你们做我的子民，使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圣经这样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为的是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做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教会。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那建立教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比你比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价值。你说我们去念书也好，做生意赚钱也好，就是得到一些知识，取得一个学位，多赚点钱，可以买点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在永恒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在永恒里面真正有价值的是神眼中看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你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它有永恒的价值。主耶稣说，那个收割的人呢，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那个收割的跟撒种的一同快乐。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就好像撒种跟收割。也讲到说，教会将来有一天要在天上跟耶稣基督会面啊。启示录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这就好像羔羊娶新妇，好像是一个婚礼。说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他娶他的新妇，说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妇讲的就是教会，说教会有一天在天上与主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地上尽你的一份来建立教会，那个是有永恒的价值。还有就是，神其实给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人，而你这个用处最大的用处就是你参与建立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把你的恩赐得到最大的发挥，也是你心里会觉得最最满足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是有用的人，我很有用，神就给了我这些恩赐，然后我在别的地方看不到这么大的效果，但是就是在神的工作上建立教会的时候，神给你的恩赐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因为神给你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要你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能够用出来。另外就是许多人会因为你的建立而蒙福，我就是想到像人家会怀念你，弟兄姐妹，像你在教会里面，因为你的在，你在教会里面，你不知不觉地服务到一些弟兄姐妹了，因为你关心别人，让这个地方变得更温暖了，或者是有些人他遇到一些问题，就在你们团契的时候，或者是讨论的时候，人家就讲到自己碰到的一些困难，哎，你那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你就用神的话，用信心来讲出来帮助他，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你这么一句两句话，他那个思想就转过来，他就愿意信靠神，抓住神，他就真的就度过这个难关。就是这个教会就因为有你那个在，就是在那个场合，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一些话或者你平时一些表现，别人就得到很大的帮助，而很多时候也就是那么一个转念之间，他得到了帮助，他的家庭也得到了稳固，他家里的人也间接的也得到了好处。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让人得到幸福得到快乐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你参加了，你在那个中间尽你的力来建造这个教会，让别人可以得到幸福得到快乐。那我再重复的跟弟兄姐妹说，这个建立教会不是什么，建立教会不是什么，建立教会不是盖房子，建立教会不是盖房子，建立教会，因为教会是人，所以当圣经每次讲到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一次说是要盖房子，他说的是要建造这些基督徒的生命。但是我们有需要盖房子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建堂的时候，当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不够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建堂，但那件事情在建立教会之后。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总是在强调说，对人我们真的是建立教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生命得到建造，然后我们也需要建堂，但是这两样事情不是一个取代另外一个，需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不是向政府注册组织一个宗教的机构，那建立教会也不是为一群有宗教倾向的人提供一个举办活动的场合。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现在欧洲还有没有教会？你到欧洲去看呢，那边有最漂亮的大教堂，那个里面的那个艺术品都是不得了的，都是最棒最好的那些艺术品，他们有很丰富的这个宗教传统，不管是音乐啊、雕刻啊、美术各方面，还有那个建筑方面，那个教堂真的是很漂亮。但是他们现在的教会怎么样？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说真心信主的人在那边，他们只留下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壳子在那边，但是因为他们慢慢的就离开了真正的信仰，所以那个场合，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美国，在亚洲，台湾了、香港了，很多地方慢慢开始走那个欧洲的道路，就是大家把教会变得是一个场合，你可以在里面讲些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情，呼喊一下神的名字，但是基本上是为人而服务的一个场合，不再是专心来敬拜神的地方。那这种路线走下去的话，用不了多少的时间，美国也会留下一些很漂亮的那个教堂， 但是里面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把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就是给人举办活动的地方，变成是一种社会福音。但弟兄姐妹建立教会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是让一群基督徒的生命得到建造，使他们的教会能够实行神所赋予的使命，这是真正的建造教会，是圣经所说的这些意思。那我根据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把它归纳成四样。这段经文所讲的建造教会有四方面，四个原则。如何建造教会呢？有四个原则。我再把这一段圣经读一遍，大家请你们翻回你的圣经，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整理出四个原则来。第十一节，他所赐的，就是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赐给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个成全有个意思是装备的意思，使他们在装备上得以完全，各尽其职，就是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功能，尽他们的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这是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常常容易被人所欺骗，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自己心里面那个信仰的根基不稳固，会这样子。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他讲到一个关键，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怎么样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原则。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你如果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如果是教会里的一份子，你感到说神赐给你这一生是有用的，是有目的的，而你也愿意说参加建造教会这件事情，那么建造教会是有蓝图的，这个蓝图就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跟照神所启示的这个蓝图来进行。但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负担，有些人教会对他们来说呢，只是他们来参加一下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心中需要有一些寄托或怎样，那教会也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服务。但是每个人弟兄姐妹他的那个看法不一样，有些人他体会到说神创造他，救赎他，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所以他愿意参加建造教会这个工程。有人来对他来说的话，那教会只是他有需要的时候来一下的地方，所以每个人他心中的感动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如果对你的心中来说，你觉得神要你这一生有个目的是参与教会的工程的话，那么这一段圣经对你就特别的有意义，你就应该照着这段圣经所说的，你要注意一下，知道神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话，因为这是一个建造工程的蓝图。所以这样子弟兄姐妹你心里考量一下，如果说对你来说你愿意参与这个工程的话，那么这些话是对你而说的，你就应该注意一下。他告诉我们说，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就连于元首基督。要建立教会，每一个肢体都必须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联系。那怎么样有生命的联系呢？联系的起点就是重生得救，受尽归主，就是前面圣经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敬。弟兄姐妹，当你真心信主的时候， 你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个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新的生命。然后你再进一步，因为主耶稣规定我们说信主之后接受敬礼，你就受敬归主，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也跟主耶稣之间有生命的联系，这是第一个步骤。接着我们看，就是每一个肢体跟耶稣基督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身体才会活泼健壮。这一个教会它健不健康呢，就在乎每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你跟耶稣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教会就会健康一点。大家每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之间保持有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教会，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他想要跑也可以，想要跳也可以，他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就是非常健康。那健康，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如果是五岁六岁的孩子，他虽然个子小，但是他非常健康，他又跑又跳，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但是如果说长大了成人了，好比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我生病了，虽然我比那个孩子大很多，但是我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健康，那我想跑也不行，想跳也不行，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如果他健康的话，不管他多大多小，那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身体。怎么样维持让身体健康呢？因为是我们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所以大家都健康，身体就健康。那怎么样可以健康呢？就是每一个人保持跟耶稣基督之间有关系。主耶稣就说了，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他里面的，他就藏在我们里面。保持这样的关系就健康了。所以常常跟弟兄姐妹鼓励说，我们有一个灵修祈祷的一个习惯，你常常读神的话，常常亲近主，可以保持一个活泼的灵性。另外有件事情，就是我做牧师这些年有一个观察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做事，就需要大家配搭，要一起来合作，然后希望说合作的有效果。最有效果的时候，常常是那个同工的人呢，大家在一起有规律的敬拜，有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特别好。就是每一个人跟神之间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都很规律的敬拜神，大家一起工作，那个结果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非常有默契。第二个是关于真理方面，请大家再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下面那一句话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好，我们就看这几节。我们来想想这几节的意思哈。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有 allergy？ 你们如果没有 allergy 的话，你们非常的幸运啊。我这几个月就是 suffer 这个 allergy， 所以我看你们的时候有点模模糊糊的，因为我这边眼睛常常是模模糊糊的。不过，我们求主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看好这一段圣经哈。所以我虽然我的讲话声音会有点哑，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听哈。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神赐给我们一些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上个礼拜天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所谓那个使徒跟先知，基本上他现在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有人还在做使徒的工作，有他那个功能，就一个宣教士，他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传完福音之后又建立教会，他就是做使徒的工作，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一个使徒，因为使徒照圣经所说是当初跟随耶稣特别蒙耶稣呼召的那群人，然后先知是在神的启示没有完全之前，有些人特别神启示他，他就到教会里面去说啊，神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出来。但是现在我们的先知是什么呢？我们的先知就是这本圣经，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先知啊，这个圣经就取代了先知的功能。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神的先知在向你说话。那我们现在有传福音的，也有牧师和教师，而牧师跟教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主要的工作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帮助大家得到装备。所以牧师他最主要的一份工作是帮助弟兄姐妹得着建立，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做好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呢，是帮助你们在真道上，在真理方面得到装备，得到建立。而牧师就是老一代的，老一代的基督徒一直有一个观念是说，牧师是替我们服侍神的，就说啊，要传福音的话我们都不会传福音，那就叫牧师去帮我们传福音啊，或者做什么事情的话那都是牧师来做。但是你看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说他为的是要成全圣徒，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对你最好的就是你能够得到发挥，你在你愿意侍奉神的地方你去侍奉神，你自己能够尽你那一份，那是最好的。好，那跟大家再看一下这几点，就是首先我们做神的工作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有良好的装备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神讲了什么话，但是我在神的工作上我就去做神的工作，你也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会出问题。如果你要去侍奉神，不管你是去教儿童主日学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但你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个装备，所以你需要得到神的话语。然后讲到说这神的仆人牧师跟教师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大家在真理上受装备。然后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敬虔的操练，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比在身体上操练自己更加有益。那真理的装备啊，神的话语，你去学习神的话语是一种操练啊。操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想做也要去做，你不想做也要去做。就好像他们美国人这边说这个读书求知识是一种 discipline， 说你现在学的是哪一种 discipline， 这个纪律或操练，就是你学习我们中间有念书的人想想你学习的过程当中，那的确是一种纪律，是一种操练，就是当你在学这一门科的时候，这一个学期要在这几个礼拜之中学完它，你就必须要纪律自己，说你想念也得念，不想念也得念，你就是要把该读的读好，该考的考完，那个叫做纪律。但是如果说不是纪律，而是说凭感觉的，那就不是你去学校读书，也不是你读圣经，你说我今天想念就念，我今天想读就读，那就不是一个 discipline。我们去念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说，哎，我今天高兴读我就去读，我今天不高兴的话我就到明年再读，但是因为你受时间的限制你必须要读完它。那弟兄姐妹读圣经它是一种纪律跟操练，就是说你在神面前说我愿意读它，去读圣经，而不是说看我今天的心情好不好，感觉怎么样，你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中的规律其实我倒是觉得蛮容易做的。 特别是对学生来说很容易，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上一门课的话，你就会把它读好。你说读圣经好像是在上一门课的话，你就说啊，这个教科书你就会把它读好，所以这是一种纪律，是一种操练。好，在真道上成长能够使教会内部合一而且站稳立场，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特别有讲到一种现象，说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容易飘来飘去，人家说什么你就很不太确定，说好像也对哦，人家又说别的，你说那样说好像也对，但是一旦你自己读好了圣经之后，人家就没有办法移动你的信仰，你会信得很坚固。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原则，是侍奉的原则，就是百节各按各职。有两句话，这段圣经一个是各按各职，一个是各尽其职。那个各按各职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岗位，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只要你愿意的话，在任何一个神的家中你加入他们，一定有个地方是你可以侍奉神的，这叫各按各职，各自有自己的岗位，有自己的地方。还有是各尽其职，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居首位，所以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是尽心尽力的，这叫各尽其职。所以神的事情我们去做的话，总是尽上我们的力，因为他配得是上好的最好的。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就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这叫各尽其职。我常常在教会里面蛮受感动的，就看到弟兄姐妹为了把他那一份工作做出来，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花好多的时间，有时候就是修改一些只是让他更好一点点而已，但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心里有一种很大的责任感，说这是侍奉神的事情，他们就尽心把它做得更好一点。个体彼此相助，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种配搭，我做我的部分你做你的部分，但是合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侍奉，而且能够彼此帮助，相辅相成，是合起来比单独加起来的更多更好。身体渐渐的增长，就是我们大家都侍奉，那个结果呢，就是教会在质量上跟数量上都会增长。最后这一句话，第四章第十六节这句话，我想跟大家再看一下，如果你们翻开圣经，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是我们看的第四个原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好，大家一起跟我来读一遍，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的，那个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它原文所用的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讲的是教会，那个自己不是说我自己或你自己，不是说建立我自己，而是说建立这个身体他自己，说在爱里面来建立这个教会。那弟兄姐妹，建立教会呢，我们是用爱心来建立教会。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圣经说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大家在主里面彼此接纳，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人家来教会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比社会上更加的温暖，更加的能够接纳我。另外有一句话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引用又常常用错的一句话。如果人家跟你说我现在对你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是什么意思好像不太妙 弟兄，我现在是用爱心向你说诚实话。糟糕，他一定要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他可能告诉我，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缺点。不过他要强调，他是用爱心说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说我要向你很坦白的要指出你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这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不是故意找你的麻烦，我是完全是出自于爱心，希望你能够加以改正之后你能够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一般来说，弟兄姐妹，我跟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段圣经里面它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在讲建造教会，是不是？然后在这个之前，讲这句话之前，他讲到什么？不要做小孩子什么什么的，说不要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诡计啊，被一切异教之风啊摇动啊，飘来飘去啊，就随从各样的一堆。接着又马上就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又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他讲的都是什么？对，因为他那个原文就是真理这个字啊。这个真理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翻成诚实，有时候翻成真理啊。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跟这边的诚实话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当然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就说 speak truth in love 啊，那我们中文就翻成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他讲的是说，你如果是在教会里面你有爱心的话，你就是要把神的真理说出来。如果那些没有爱心的人，他们就去讲些害别人的东西，就是异端，而使得那些信心不稳固的人一下听这个一下听那个，以至于他们在真理上跌倒。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有爱心，你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话，你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把神的真理老老实实的说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必须对真理有相当的认识，然后你在弟兄姐妹当中你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你因为爱他的缘故把神的真理说出来，那这是他本来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另外一种用法了，所以每次我们讲到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总是在想到说，哎，这是要很坦白的指责对方的过错。如果你真的是用爱心说那样子的诚实话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也是对的哈，也是对的。但是就请大家记得说，这边它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你用爱心把神的真理说出来。这是在爱中建造自己，必须用爱心来分享真理，然后就是在爱中建立教会啊。我们把神的家建造成一个是有爱心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看了这一段圣经，它全部讲的就是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再回到最初我跟大家说的那个例子，就是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怀念你？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想着你？有一天离开的时候，神会不会纪念你这一生？啊，很多我们做的事情，人家未必会怀念。但是如果你给别人提供一些服务，你去关心别人，你去帮助别人，而你离开的时候，他会想你，他会怀念你。那也许我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就，我没有，得到这个那个，不是很有钱等等，但是人家会怀念你，那是因为说你对别人有些服务，有些帮助。而神会怀念你，因为你参与了建造他的工程，你帮助他在这段时间之内建造起一个基督的身体来，让来到教会的人能够认识神，来到教会的人感到说这个社会当中还有温暖的一面，那这是你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可能比你所追求别的事情更有价值。圣经的鼓励是说，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也是神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恩赐。 那你愿意把这个恩赐拿出来来使用，配合其他弟兄姐妹的恩赐，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也是你自己的内心会觉得说最有成就啊，觉得自己最有用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感动你的话，那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一个基督的身体，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那个教会。如果说神带领你，你觉得说这一间教会就是我的教会，我愿意加入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么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同工。那如果说神带你到别的地方，那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希望你能够加入当地一个身体，跟他们一起来同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用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给每一个人。无论哪位弟兄姐妹这时候有需要，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生活上的，求主你供应他，也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好好使用神已经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也让我们用出来的时候自己心中得到欢喜、得到快乐，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还有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美满一点。天父，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也很盼望说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人家会怀念我们，会记得我们所做的这一点点的事情。也求主让我们有智慧，怎么样来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还有给我们的恩赐。再一次感谢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